我们今天接着讲如何胜过试探，从第一章十三节到十八节。在这一段，雅各再一次的强调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雅各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搞错，不要因着有试探而怪罪给神，或怪罪给别人，或怪罪给环境，甚至于怪罪给撒旦，你都不必去怪罪的。要怪就怪你自己，要知道是我们里面的私欲，我们堕落的人让我们犯罪，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要从里面来对付起，要自己里面先来对付，要正本清源，不然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来对付。接下来雅各就指出，那要怎么样正本清源，怎么样来胜过这个试探的对策？对策，首先在这个十七节，雅各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要怎么样胜过试探？首先我们不但了解试探的过程步骤，知道试探的来源是我们的私欲，那我们应当先对付自己的私欲。怎么对付法？你要先认识神，神从来跟邪恶没有关系，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他来的。换句话讲，神是善良的、纯全的、没有瑕疵的，这是他的性情。神的性情是那么的美好，而且他也把这样的美好的性情来赐下来。神是怎么一位神？他是众光之父。犹太人对神的认识，神是创造者。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就看见所有的光、日月星辰、众光都是神所给的，神所赋予的，神所赐的。创世纪一章十四到十九节，光虽然都是那么宏伟，但是光有一天都会消失，都会消失。在启示录告诉我们，有一天三光都会退缩，最后所有的光都会消失，但是神却不改变。神的性情、神的爱、神的美善都没有转动的影儿。换句话讲，神是不改变的，神是不管改变的。约翰也宣告，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在他毫无黑暗。那这一位众光 之神，他赐给我们什么呢？他是给我们重生。原来我们能够胜过试探，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在十八节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原来神赐给信他的人一个新的生命，就是重生。重生的本质，到底什么是重生呢？我们可以从下面四点来看，神赐给那些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重生是什么样的重生。原来信徒得到的重生是一个新的创造，有新的性情，有新的生命，是跟私欲没有关系，是跟罪和邪恶没有关系，是赐下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保罗也在罗马书第七章说，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胜过一切的邪情私欲。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新的心、新的性情、新的创造、新的圣洁心 才能够见神，才能够在这个邪恶试探的环境里面能够胜过。这个重生，雅各说是他按自己的旨意给我们的，是神众光之父他按自己的旨意所成就的。神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在以西结书36章，以西结书36章25到26节就已经先预告了神将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请翻开以西结书36章25节到26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以西结书36章25节。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除掉石心。所以神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洁净的心，一个洁净的生命，这个是神自己的旨意，就是强调这是神的主权，只有神能够完成的，而且是神他就是重生的源头。原来你看，当我们信靠神得到重生，这个源头是从神那里来的，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得到重生呢？只有依靠神的主权，依靠他的旨意和能力，因为他就是生命的源头和赐予的。死犯罪的人是死掉的生命，他们对罪是没有感觉的，也没有办法来胜过罪，离开罪。但是唯有这位圣洁的神，从他赐下这个圣洁的新的生命，他是生命的源头。第二，他用什么来生了我们呢？第十八节说，他用什么来生了我们？哎，原来先是讲他给我们重生，生这个字啊，就是讲到生命，信徒你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彼得后书一章四节，所以说讲到信徒在基督里面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当我们有了神重生的生命，我们就可以有神的性情。性情，过去我们是没有神的性情，但是现在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养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性情。接下来是怎么发生的呢？是用真道，用真道，真道就是真理的话语，也就是神的话，神的话，真道就是福音，就是神的话。当人听见神的话，就能够相信。罗马书十章十四节，保罗说，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彼得也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请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就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原来神用他自己的旨意要来重生，给我们重生，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方法就是借着 神的道。神的道是让我们得到新生命的方法。接下来，重生的目的，神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些人得到重生呢？他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重生是神的救恩，是我们人类能得到最大的祝福。我们在地上得到最大的祝福，就是得到神的生命重生。它主要是为了成就神的心意，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如果你们有做农夫，你们就知道出熟的果子就是收割庄稼里面最早收成的最好的部分。当你有了这个出熟的果子，你就知道后面有大批的熟的果子都会好的。所以农夫都会把出熟的果子收藏起来，收藏起来。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要我们把最好的出熟果子献给神，因为是最好的。雅各说我们当然就是指当时那些初代教会的信徒，当然我相信也包括所有相信神的信徒。当然雅各那时候讲的特别是指犹太的信徒，因为最先信耶稣的还是犹太人，但是广义来讲包括所有我们蒙重生的人，我们是耶稣基督福音出熟的果子，也就是神将来有一个属灵的大丰收，全地都是属神的。这些信了耶稣基督福音成为出熟的果子，就是将来庄稼最早收成的，将来神有一个属灵的大丰收。他所造的万物，这里说在他造，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这个万物就是指所有将来要得救的人。使徒行传15章14到15节可以参考。那我们呢，就是在这个世代里面最先重生的人。当将来有一天天地都会消灭，神有一个新天新地的创造，在启示录里面，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将来神有一个大丰收，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在神大丰收前面，我们成为一个好的一个榜样，也是一个好的样品。所以今天你我是蒙这位众光之父所重生，有下新的生命，在万物中我们就应当有新的生命的榜样活出来，活出来能够做一个神的荣耀的一个橱窗，可以让人看见，看见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是把新生命的样式能够彰显出来。好，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胜过试探。一方面我们了解试探的本质和试探的步骤，更重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胜过试探，是因为有神的道重生了我们。而这位神他是美善的源头，他给我们的是他的性情，目的是让我们在这个宇宙中能够做一个荣耀神的好榜样。当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因此更要圣洁，更能够彰显出这位新的生命的样式，而不是去随着私欲去犯罪跌倒。所以一个跟神有信心有关系的人是这样的一个信徒。相反的，如果一个经常在私欲里面跌倒的人，他从来没有来依靠神，那他口称他是信神的人，到底他有没有跟神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那就很值得怀疑的。好，这是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对你我也有一个提醒，我们是 万物中出熟的果子，是神用真道生了我们，在我们的性情上是与神有份，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应当来做神美善的展示，而不是随便的犯罪得罪神。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的来看第四章，也就是回应神话语的试验。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跟我们讲的前一段有很密切的关系，密切的关系。因为雅各提出来说，一个真正的信徒，首先他在各样的试炼之中，他能够忍受试炼，而且以为是大喜乐，并且能够成全完备。第二，他在试探，在自己的私欲和试探的情形之下，也因着他是一个跟神重生的，是被神重生的，有神的生命，所以在这生命的里面能够胜过这个试探。接下来他继续的讲，神的生命是借着神的真道所给我们的，每一个人得到神的生命是因着神的真道给我们。这个道是栽种的道，不但重生了我们，还要继续的来让我们成长。下面就是雅各讲的，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怎么样借着神的真道能够成长，能够活出来。所以这也是一个试验。如果说一个他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却听到听了神的道没有回应，没有回应，这样的人是一个虚假的信徒，是没有用处，是自己欺骗自己的。所以这一段就是讲到我们听到了神的道，不但重生，而且要怎么样活出来，正确的回应神的话。真的门徒在他身上有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爱慕神的话，愿意来顺服神的话。诗篇第四十二篇第一节，一个爱慕神的人，对神爱慕，对神的话语爱慕，并且呢，一个真正有救得到救恩的人，他也是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接受神的话，愿意顺服神的话。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约翰八章三十一节，主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话，就真是我的门徒了。换句话讲，一个真正的门徒就是不断的顺从神的话，神的话。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当他们听到了神的话，读到了神的话，相信神的话具有绝对的权柄，绝对的能力，绝对的没有错误，用神的话来衡量我们一切的思想，用神的话衡量我们一切的行动，是我们人生的原则和标准，这个是一个信徒。并且要祈求圣灵加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正确的了解神的话，而且能有力量遵行，遵行。信徒的喜乐不但是羡慕神的话，而且愿意明白和遵守神的话，讨主的喜悦。所以一个信徒都是愿意明白神的话，讨主的喜悦。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什么？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接下来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人若爱我 然后他说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主耶稣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个是一个信徒的一个表现。但不信的人当然就是不愿意顺从神的话，因为在天性里面他们有自己的肉体私欲，他不愿意来听神的话，遵守神的话。雅各在这里他首先他就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在雅各书里面有很多次啊，雅各说我的弟兄们，我的弟兄们，你看像我们昨天读的一章二节，我的弟兄们，然后这里十九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当每一次讲到我的弟兄们或我亲爱的弟兄们，好像雅各就开始一个新的题目在讲下文，而且他这里也是提醒听众或读者注意，我的弟兄们，就说你们要注意来听了，要听什么？他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知道什么呢？就是上文刚刚讲的那一段真理。上文的真理就是告诉说，是初代教会信徒的重生是因着接受神的道，用神用真道生了我们，使他们成为新造的人，在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接下来他要告诉听众或者读者，不但可以得到重生，而且神话语要怎么样子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怎么样在生命里面借着神的话语能够回应神的话语，不但要听，不但要读，而且下面要怎么样的来活出来，这就是雅各所要讲的。首先雅各告诉我们要用正确的态度来接受神的话，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原来接受神的话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态度。雅各说，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要慢慢的动怒。我亲爱的弟兄们，雅各对他们的关心和爱心，告诉他们有一个命令，三个命令，你要怎么样来领受神的话呢？原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来听神的话，我们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什么叫做快快的听？快快的听就是对神的话语要有很敏锐的反应，特别敏锐的反应，做一个专心细心的聆听者，要听得正确，要听得正确，愿意来听，好像一个久旱的土地啊，当遇到下雨甘霖的时候，要很快的把水吸进来，所以要很快的来接触神的话。换句话讲，信徒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接触圣经，好好的研读神的话，忠心听神的话。举例讲，如果你知道哪一本好的解经书，或者是知道哪一个好的讲员，甚至于在网站上可以听见，觉得对你有帮助，那你就赶快的有机会好好的去读，抓住机会去学习，努力去学习，在神的话语里面寻求智慧和带领，因为神的话就是能够让我们在人生试探试炼里面能够得胜的唯一的来源。顺便讲到，我们有时候也常常都在听到，我们也听到，我们听到的时候啊，也是要有一个受教的耳朵。其实听到的态度啊，非常重要，你要先把你自己的 过去的那些熟练杂练都把它排除掉，你要用客观的态度去听，但你听一个道，你不要先入为主，这样才可以让神的话语没有拦阻的进来。而且你在听到的时候，你注意啊，他的讲道的中心的思想和结构，不要只注重小节或者一些故事啊，或者一些笑话，那都不是重要的，重要是抓住这篇道主要它的中心结构。还有呢，听到的时候不要让自己在聚会里面胡思乱想，胡思乱想，把讲到的要点记下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听完道以后发现自己有缺点要改的，需要去行的，要立志立定目标去行。甚至于你回去以后啊，跟你的好朋友或跟你的配偶去谈论这个听到的感受，但谈论的时候啊，不是去批评，不是去论断，所以听到也要带着一个正确的态度才能领受。那我们来读神的话语，渴慕神的话语，更是如此。我们培养一个正确听的一个心态。常常我们有时候啊，固定的读圣经，比方有的人一天读这个一章圣经，或者一天读五分钟圣经啊，他们其实并没有读进去，他匆匆的读过去啊，他们也没有省察自己的内心，也没有活在神的光里面，也没有花时间。所以你每天花五分钟跟神同在，你绝对不能够进到属灵的真理里面，你没有好好的来听。而且读圣经也是要有正确的方法，要纪律的读经，这样的话才能对神的话才可以了解。所以雅各告诉我们，一个真正信徒的记号就是一个愿意好好听的一个，有个灵愿意听，固定的来读圣经，不但在知识悟性上对神的话语有长进，而且在借着神的话能够跟主的关系爱心上成长。所以一定要快快的听，专心细心抓住机会来学习。第二，雅各命令我们有一个顺服的态度啊，要慢慢的说。什么叫慢慢的说？如果你有的人很爱说话，他在听人家讲话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听，他只是啊想在说，你心里一直在想说，你根本没有办法在听，没有办法好好的听，因为你只想自己在说什么，而不在乎别人在说什么。所以慢慢的说，就是你要仔细的听，你不要只顾到自己的想法看法。如果你只想到自己的看法，你就没有办法好好听神的话。所以我们心灵啊，一定要安静，在神面前要安静，才能够听。而且听的时候啊，就像听到，你不要不加思索，你就随便的批评论断。你说话以前要经过思考，不要随便的说。而且你说话的时候啊，不是说不要说，要适当的时候说，慢慢的说，而且要经过仔细想以后才说。尤其是为主耶稣说话的时候，特别要谨慎，不但是要说真话，而且要说能够造就听见的人的话，可以荣耀神。所以我们要把握每一个机会，好好的读神的话，用心读神的话，聆听别人的传讲，爱慕和一些爱慕寻求神话语的人来讨论神的话。当我们有机会啊来传讲神的话的时候，教导神的话的时候，也要谨慎小心。所以雅各在三章一节也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讲要慢慢的讲，慢慢的讲。有一个年轻人，他去在罗马的时候，他们都很喜欢学这个演讲术， 他就去向一个很伟大的演讲家去请他教他怎么样去演讲。但他见到那个人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就滔滔不绝讲了很多很多的话，让那个很伟大的演讲家根本没有机会开口来教他怎么演讲。最后呢，他们要讨论收费用，都要交费用的。那个演讲家说，年轻人，我教你演讲的艺术，我要收双倍的费用。年轻人说，为什么呢？演讲家解释说，我必须先教导你如何不说话，然后才教导你如何说话。所以很多的信徒啊，你看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并没有太多认识神的话，也没有经历太多神的生命，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就安排他们来教导主日学啊，这是相当危险的。一方面他们分享的很肤浅，而且常常讲的是他们自己错误的想法，所以一定要，保罗也说初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免得他自高自大，所以一定要学习啊，在讲神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学习。不然的话，有很多人如果没有好好的来思考，好好的学习啊，他是讲的时候是自己的骄傲自大，骄傲自大，批评论断，在雅各书下面都会讲到啊。所以一个传道的人要带着敬畏的心传讲真理，那他只要先仔细的细心的阅读预备神的话，祷告，确保他所讲的都是正确的。第三，雅各说要正确的态度来领受神的话，是要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什么叫做动怒啊？这个怒啊，不是指的突然发的脾气，能很一下发脾气。这个怒气是一种在心里面啊，长期累月的一种怨恨。换句话讲，心里面的怨恨，常常人家也看不出来，外面看不出来的。他对什么怨恨？对神怨恨，对信徒和道的怨恨，是一种很危险的。你说为什么听到会怨恨？为什么有的人听到，雅各告诉我们会发怒的？原来你听到不是说听到都很高兴，原来有的人是对神的话很生气的。因为神的话让人显明了他的罪恶，神的话把一个人的真相罪恶显明出来，这个人领受以后，他背逆神，他就很生气，他不会觉得这个应该让他悔改，他反而觉得很生气。你看啊，有一些人啊，他们不喜欢听到圣经里面指责他的罪，或者是在听到的时候，还有呢，他自己有他的信念，他觉得应当怎么样，当他听到以后发现这个真理啊，跟他的行为或者信念是有冲突的，他就会动怒。还有的人呢，他喜欢人认同自己的意见，他自己有自己的意见，当他听到的道的时候发现跟他自己的喜好跟他自己的意志都不一样，他就充满了好像属灵的伤害，就充满了敌意，充满了敌意。就神的话，其实神的话好像一把手术刀，当我们有病的时候到医院是对我们开刀的，开刀是很不舒服的，但是可以拯救我们的，除掉病患。所以雅各这里重点就是有一些人恨恶真理，他这些真理把他们个人的错误思想或者不敬虔的生活方式揭露出来，他们就很生气，生气。如果神的话触动了我们生命中的这个疼痛，我们生命中都有疼痛，那我们的反应应该是冷静，不要意气用事，不要意气用事。这样的话才是能够领受神的话。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动怒，有苦毒，有冤恨，他根本就不能够 成就合神的心意。他动怒的时候就把自己显出来，不但不能成就神的意，也不能够完成神心里要他完成的事，因为他对神是有一个怨恨的。所以雅各告诉我们，原来来听神的道，首先你要有一个顺服的心，你才配来接受神的道。包括你来听，你是听了，但是你根本就接受不进去。所以要怎么接受了？要快快的听，有机会就要用心努力专心的听。第二要什么？慢慢的说，听了以后你要有安静的心来接受。如果你传讲的话，你要小心的传讲。第三要什么？慢慢的动怒，慢慢动怒。当你不要抗拒神的话语，当神的话语与你原来的意见不同的时候，你也要安静下来，安静下来，来接受神的话，接受神的话。好，第一个要有顺从的心来接受神的话。接下来雅各说要用清洁的心接受神的话，一章二十一节下，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看到没有？所以听到啊，包括我们读圣经，你需要有一个清洁的心。所以就是接上文，你们要领受神的道，你必须要脱去，脱去就是弃绝那些会拦阻我们听到神道的那些罪恶。什么罪恶呢？有淫余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污秽就是指的道德方面，道德。它这个字啊很有意思，它是讲道德肮脏，形容人的耳廓，耳朵里面耳廓。当一个人有耳廓的时候啊，常常听不到别人的讲话，所以是要把这个拿掉。邪恶是指的心里面对人的意念，一些邪恶的意念。有外面的是道德的，就是污秽，里面的是邪恶。所以信徒如果有污秽和邪恶，这是不应当有的情形，而且也不能够领受神的道。盈余的就是很多的意思，多到数不清的意思，有许多的邪恶败坏我们的生活，夺去我们对神话语的渴慕，拦蔽我们对神话语认识的邪恶。怪不得很多的人到教会听道听了很久，他从来没有领受进去，因为他里面有这个盈余的什么污秽和邪恶。一定要先去对付，也是上面讲的，为什么有人听到会动肝火，就是因为它里面有自己的问题。接下来要怎么样听到呢？消极方面要除掉污秽和邪恶，积极方面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温柔的心就是温和的意思，也就是谦卑的意思。你看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主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就是谦卑无私的接受。温柔的人是一个容易受教的人，来到神面前一定要有一个谦卑，愿意来受教，受教。当你听到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你愿意来有一个受教的心灵，来接受，来顺服，来领受那个栽种的道。相反的，如果一个人是骄傲的、怨恨的、 还有以上所讲的道德的败坏，他是没有办法来接受神的道。主耶稣也在撒种的比喻说，那第四种土地的人，就是加上忍耐的结实，当你温柔谦卑的接到领受神的话，忍耐结实，把神的道存在心里面，这样的话才能够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雅各这里讲，神的道是所栽种的道，那所栽种的道，栽种的意思就是把种子种到地里面。换句话讲，当我们人得救的时候，神把他的道就像种子放在人的心里面，生根发芽，生根发芽。这个道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让它继续的来成长。你要不断的领受它，让它来引导掌管我们的人生，让它继续的成长，好像一个好种落在土地里，一定会生根长大的。而且这个道能够救我们的灵魂，救我们的灵魂，首先是指当我们最初得救的时候，是神的道，神的福音真理进到我们未得救的人心里面，让我们脱离了罪的刑罚，指出得救的道路，得到救恩。并且也说，能救你们的道，也是指的圣灵不断的用神的真理保守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的灵魂继续在神的家里面成长，也保守我们借着神的道脱离罪恶的能力和瑕疵，这样的话才能进到完全的救恩。第一段我们讲到，领受了神的道，还要继续的领受，才能让神的道在我们里面成长。但是要怎么样来接受神的话，要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态度有三个正确态度，第一个要顺服，第二个要清洁，第三个要谦卑。谦卑，你知道啊，我们虽然都得到救恩了，我们都得到神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这些心灵里面的这些杂草，心灵里面的这些都会在我们里面长出来，就会把我们的田地变成荒地。所以一个聪明的农夫啊，他一定是要常常把这个土地清理掉，把它清干净，才能让这个所种下的长得好。所以我们也是一样，雅各这里形容啊，这是一个栽种的道。那你要栽种，你要领受，你就要先把这些荒的这些杂草，荒地的杂草都除掉，把污秽除掉，才能够领受，才有一个顺服的心。接下来就是从22节到27节，雅各说，我们不但是要用正确的态度来领受神的道，我们需要用顺服的生命来活出神的道。原来领受神的道很重要，你没有正确的态度，你不能够领受。但是领受以后是不是就结束了呢？绝对不是，要顺服的生命活出来。